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
平
们
安。
今天到了啊，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去学习你的真道。我们今天接着来看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犹大书，就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来借着这几本书来教导我们你想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也让我们照着你的真理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进度实际上要读到了这个启示录的一到二章，所以我们的新约读经班呢也很快结束了。这个再有这课上完之后，再有4个主日呢，我们新约的部分呢就完成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啊，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啊，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圣经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啊，圣经是背后的作者呢是神。然后呢，又教导我们说，我们来学习圣经的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最终呢是装备好，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就是行各种神眼中看为善的、看为对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习圣经，最终是为了要把圣经的教导能够行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读经班的要求啊，就是我们每日灵修，然后可以。特别是借着最近牧师的这个上行诗的这些诗篇的分享的，让我们来每日灵修。然后每次上课之前呢，要先读经啊。我们是读经班啊，一定要先读完5章的圣经，然后我们再来上课。然后参加随堂的测验，不迟到不早退，有良好的这个上课的态度。我们在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把上次的一道测验题呢，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因为第9题呢，这道题大家分歧挺大，因为有一半的人选了 A，有一半的人选了 B 啊。这题就是问说，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指责的这个异端有何特征啊？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这道题呢，确实有一点点问题啊。因为我们如果从约翰一书整本书的教导去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两方面都有涉及啊，就是我们后面讲课的时候会提到，其实约翰一书里面直接指责异端的部分，一个是出在第2章的部分，再是出在第4章的这个试验注灵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实际上分别就讲到了指责的这个异端呢，他也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也否认了耶稣基督的人性啊，这两方面其实都有指责啊，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无论是你选 A 还是 B 呢，我们都算为这道题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啊。你无论是否认哪一个方面呢，其实都是异端，都是错的，都是没有按照圣经的启示去来认定耶稣基督他的地位和他的身份。我们上节课呢，看到了。第2章的中间的部分，我们很快再把我们约翰一书的前面内容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它呢是以这个生命之道作为开始啊，所以我们和它跟约翰福音呢很类似啊，所以我们认定说约翰一书的作者呢，他虽然自己没有提到啊，我们认定他是使徒约翰啊，所以这里讲到了生命之道呢，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呢，这里面就讲到他的有3个特征，一个是他是从起初就有的，就是讲到了他的神性啊。然后呢，他是也是有实体的，就是讲到他耶稣基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呢，所以讲到说是可见、可摸、可听的。然后也讲到说他是可以有人与人相交，就是与人团契的，所以这也是。 否定了诺斯底主义，认为灵是善的，身体是恶的，所以神的不能与人相交。所以我后面就讲到了这个对团契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团契的根本的意义呢，就是一起来过共同的生活。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信徒的团契呢，它是要建立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首先是与主团契，我们首先与主有个人的关系，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呢在过共同的生活。然后后面就讲到了我们与神团契的结果呢是行在光明中，所以这里讲到了神是光，所以我们与神团契，与神过共同的生活呢，我们就是要行在光明中。后面就讲到了我们作为光明之子行在光明中的五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讲到了这个认罪与不认罪，就是一个光明之子要认自己的罪啊。但是从第二章一到二节这里面更进一步讲说，我们不单是要认罪，还得要不犯罪啊。所以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啊。所以光明之子不仅仅是不认罪啊，不仅仅是要认罪，还得要去不要犯罪。接下来就讲到了第二点呢，就是遵守主道与不遵守主道。所以这里面把认识神、遵守神的诫命和爱神呢，完全画成了等号。就是说，你真正的认识神呢，一定是遵守他的诫命的，而遵守他诫命的呢，就是爱神的。所以我们爱神不仅仅是口头上在讲，而是说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要去遵守神的命令。然后下面就讲到了爱弟兄与恨弟兄啊，现在光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呢要是爱弟兄，这就是行在光明中，而恨弟兄呢就是行在这个黑暗中。好，我们这是我们上节课看到的部分啊。然后15到17节呢就讲到了这个第四个特征，就是爱神与爱世界。就是在圣经里面世界它是代表了一个与神完全对立的、完全敌对的这样一个系统，就是所以呢，它呢就像光和黑暗不可调和一样，所以神和这世界呢也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两个系统。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光明之子呢，我们要做出一个选择啊，就是你到底是爱神还是爱世界。就是说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一个人不可侍奉两个主，就是我们只能是选择神，或者一个是选择神，或者是选择世界，所以我们不可能又爱神又爱世界。所以这里讲到说也特别讲到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上的事。然后呢，你爱世界的时候呢你就不可能再去爱父，不可能再去爱神了。所以他讲到了世界上的事啊，就讲他提到了三样事情，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我们上次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参孙的他的问题，讲到了我们的始祖夏娃最初受魔鬼的引诱的时候呢，也都讲到这个三方面的罪啊。而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呢，也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三样到底在讲什么。肉体的情欲，它重点是在讲说我们身体内在的需要所激发出来的这个情欲。所以他讲到情欲的时候并不是讲我们这种正常的这种需要，就是我饿了我吃东西，我渴了我要喝水，我累了我要休息，这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到古耶稣基督他渴了他也去找水喝。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用情欲这个字的时候我把它放了四个字就是讲的是邪情私欲就是它超出了你正常的身体的这种需要。私欲呢是在讲说你这个情欲呢是你自己发出来的，不是按照神的性情，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发出来的，这个圣经讲的这种情欲它是一种邪情私欲所以呢我们身体有正常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去满足，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我饿了，我吃东西，这个是正常的需要。但是如果说你吃东西不节制的时候你吃下不停止，你本来已经吃饱了，你还要吃的时候，这就是情欲了。所以这重点强调的是我们身体内在的这种需要，当我们不能够克制我们内在的这种需要，而不按照神的性情、神的旨意去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的时候，最后成为一种情欲就会成了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罪了。第二点呢是眼目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了从外面来引发出来我们的这种邪情私欲可能是在讲情欲这件事情。其实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当大卫看到拔示巴他在沐浴的时候呢，后来犯了奸淫的罪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眼目的情欲就是从外面引发出来的这种犯罪的事情。然后这种今生的骄傲呢，它重点强调的是一种态度，就是它是说你对你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说所做的是一种自夸的态度觉得完全是自己的所完成的，所以它是一种主要是一种态度。所以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在自己的事业上有所成就而是说你对你所完成的对你所做的这些成就你是什么的一种态度你觉得是完全是你靠你自己得来的吗，还是把这一切的来去归给神，把荣耀来归给神，来去感谢神。不久之前当时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分享了在台湾的这个金马奖上有一位好像是导演我具体我已经忘了，他是一位弟兄他就是在他得了是最佳的导演奖好像，然后他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做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他首先他就讲到说他得到这样的成就呢完全是神的恩典，他完全把这件事情来去感谢神，来去归荣耀给神，然后呢才会替他的家人和他的团队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我们所从事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呢这非常好，但是呢关键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当你把这些你所有的成就你所拥有的这一切而完全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呢这就是在为神做见证，这是就是你就胜过了这个今生的骄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一些侍奉，我们是有时候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教会侍奉你在讲主日学你在关怀人你都有很好的品行也造就了很多弟兄姐妹，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些事情上你去有一种自夸的态度的时候呢这就错了，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里面特别来提醒我们要去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他在十七节里面就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去爱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因为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呢都会过去，然后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光明之子的第五点，就是你认不认耶稣。就是行在光明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要按照真理，就是按照圣经里面完整的启示来认识耶稣，来去认定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并且承认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22到23节特别讲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所以这里讲到特别讲到这个不认耶稣为基督，我们平常讲的时候一直说耶稣基督我们连在一起讲，但是这里特别讲说你认耶稣为基督，其实这是在讲到耶稣的时候是在强调耶稣的人性就是讲到就是那位进入人的历史成了肉身活在人的历史当中的那位人，但是呢他是基督，就是神在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不认耶稣为基督，这是讲的是他否认这个耶稣的神性。 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大小敌基督啊，二章十八节里面特别讲到说那讲到了两种敌基督啊，一个是那敌基督的，就是特指一位啊。这个呢，其实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里面讲的这个大罪人和不法之人，然后在启示录13章1到10节里面提到了一个兽啊，就讲这个大敌基督啊，就是他这个是只有一位啊，这个是大敌基督。然后后面又讲到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这个可以称之为小敌基督啊，这个是不止一位，有好几，有好多，就是他们是像这些传这些异端的人呢，其实都是可以称之为是小敌基督。然后24到27节就讲到了说如何胜过这些异端。那他我们讲了三点，一个是我们要把那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就是我们最初从神的使徒那边所领受的那个真道呢，要存在心里面去，就是你就跟那些去比较，如果说跟最初神的那些教导呢是相违背的、相矛盾的呢，这都是异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点。然后呢，要持定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永生。然后后面讲到我们要去顺从这个恩膏，这个恩膏其实就是在讲圣灵，就是要让圣灵来去教训我们，来去顺服圣灵的教训，然后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些呢就可以胜过这些异端。接下来就讲到了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因为这里特别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就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特权，其实这个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身份。其实在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时候不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看重这样一个身份，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然后呢，我们一种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呢才会真正的完全的显现出来。我们呢，无论是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有一个更加彻底的改变，就更加的向主。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身份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珍惜的。所以这里首先讲到了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3章1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就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一段里面重点强调的是你作为神的儿女你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2章29节讲到说，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从神生的，就是然后呢后面又讲到我们是这样的人呢，是神的儿女呢，是他有一个盼望在里面，就是来盼望神的显现。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真体，我们也会像他。然后就特别强调说我们从神生的呢就不犯罪了，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要像神那样的圣洁。我们6节说，我凡住在他里面呢就不犯罪。所以这里讲到说并不是我们完全不犯罪，而是说我们不会所以你看那个英文里面它翻译成是 keeps on sinning， 就不是持续的犯罪，并不是表明说我们真的就一次罪不犯。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老我，而是讲的是你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故意的犯罪，不会继续的活在罪里面去。所以这里特别教导说，神的儿女呢，你要去活出神的圣洁出来。因为圣经里讲到父和子的时候呢，是说子要像有父那样的性情。所以呢，神是不犯罪的，神是光，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再犯罪，再继续住在罪里面，而是呢要努力的成为圣洁。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讲的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是我们啊，从神生的呢就不犯罪。从十一节开始呢，啊，就讲彼此相爱，这是啊，约翰一书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讲爱弟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彼此相爱。这一段呢，他开始的是十一节讲到说，我们彼此相爱呢，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在23到24节的时候也讲到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里强调说，彼此相爱呢是啊神赐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诫命。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世人呢会恨我们。而与这个恨说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活在神里面的，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是爱弟兄，并且呢这是一个凭据，就证明说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然后呢这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凭据。然后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啊，杀人不仅是指说你真的是把一个人杀了，而是你活在仇恨中的时候呢，啊，在神眼中的也是杀人的。第十六节就讲到了说，我们如何去彼此相爱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示啊，就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我们就应当为弟兄舍命。这里讲到这个爱的本质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牺牲的爱，就是一种舍己的爱啊。当时耶稣基督啊给他的门徒讲赐给一条新命令的时候，就是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就是我们要有基督那种牺牲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你就讲到，凡有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他里面？这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爱心呢要体现在行为上，不仅是体现在这个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来把神的爱呢实际的来去表现出来。所以在23到24节特别再次重复这个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讲到这个神的命令的，首先呢是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且照他赐给我们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这里其实讲了两点，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讲的是与人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就是还是就像回到旧约里面的这个十诫里面，其实它是也是分成两块，一个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再一个人的关系。当耶稣基督来总结律法的总结的时候，也是讲到了两点，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教导呢，啊，是一贯的，就是首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摆正了，我们才能够去与人的关系才能够是正确的。在24节。讲到说，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当我们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的生命的发生了连结，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讲的是一种非常密切的生命的这种关系。而圣灵呢会给我们来印证神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从第4章的1到6节呢，是一段插入的部分。我们看到说，其实从第4章的7节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彼此相爱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在24节讲到说啊圣灵的时候呢，哎，这个使徒约翰呢啊就插入了一段话，就是神来感动他讲到了这个灵这件事情。所以把这段 从一到六节讲完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所以这一段就因为上面提到了这个圣灵，所以他就特别啊提醒信徒一件事情，就是你第一节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其实这节经文呢也是直接驳斥了诺斯底主义啊，关于说凡是灵都是善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特别讲到说啊，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善，就是有些灵是善的，有些灵不是善的，所以呢不要都信，要去分辨出哪些是灵是出于神的，哪些灵呢是出于这些啊假先知的，而出于这些啊敌基督的。所以下面又讲到了啊两个原则。第一个呢是讲到从信仰的原则上去看啊，所以信仰的原则最根本的就是看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所以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你们就可以认出是神的灵来。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就是你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里强调了耶稣基督的啊人的属性，讲的说是啊，其实第二节里面更准确的接近原文的翻译是讲的是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就是出于神的，所以既强调了耶稣的神性也强调了耶稣的人性，这两个部分他有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后面呢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了，前面是讲到这个信仰，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然后到后面呢就是讲到了他的跟随者，你要去看哪些人去他跟随的到底是谁。所以第五节里面说他们是属世界的，就讲的是这些啊敌基督的人，所以他们是讲的实际上是世界上的事，然后呢跟随他们的也是这些啊他的听众，听从他们的就是这些属世界的人。而第六节讲到说我们是属神的，就讲的这些神所拣选差派的这些啊使徒，他们是属神的，那么跟随这些使徒的人呢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不属神的人呢就不听从这些使徒的教导。所以从他的听众里面，他的跟随者里面呢，就也可以认出说啊，是真理的灵还是谬妄的灵来。所以这是一个啊分辨，一个从信仰，再是从跟随者。所以他讲完了啊分辨诸灵之后呢，接着来去重新又回到了彼此相爱的这个题目。而在这一段里面，七章啊四章的七到二十一节里面继续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他重点是在讲这个神的属性。其实我们前面那一段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它重点是从神的命令这个方面去来讲，就是说我们彼此相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从七节到二十一节这样，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讲我们为什么应当彼此相爱，这是重点的是从啊神自己的属性来去讲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七节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然后后面又怎么讲呢？第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七到十一节是讲从神的性情，从神的属性，从神已经给我们做的，然后呢来去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是爱，然后呢神也以牺牲的爱已经爱了我们。所以第九节说，神差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从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下面讲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后面也讲到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其实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然后呢爱他的心呢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就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跟神才建立的这种真正的生命的关系。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然后呢，这样我们爱神的心呢，才是真正的得以完全。我们所以后面讲到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不爱能够看得见的弟兄呢，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爱那看不见的神了。说我们对神的爱呢，我们对看不见的神的爱呢，我们是通过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这种方式来去显明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呢，我们爱神的心呢就可以得到完全。所以在17-18节里面有特别讲到说，当我们爱神的心靠着爱弟兄得以完全的时候呢，当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18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有时候我们在引用18节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错误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鼓励一些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你面对一些这些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所以因为圣经里讲了说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我们当面对这样困难，面对一些艰难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惧怕，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错了，就是说因为这些经文从上下文来看呢，这里的这个惧怕呢是指的是在审判的日子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这里如果我们拿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些经文的原意，它的上下文是在讲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时候呢，是讲的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将来的这种审判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就爱神的心呢就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就呢不会再受到神的刑罚。所以在19-21节就其实像一个总结就讲到说我们能够爱呢，是因为神首先爱我们，然后呢又回到了这个命令所以21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把3:11-24和4:7-21节这两段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呢，一方面呢是神的命令，再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神自己就是爱，神他已经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那边得到新的生命呢，我们就应当像神那样去彼此相爱。第五章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延续这个彼此相爱这个题目。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约翰是爱的使徒，从约翰一书里面他对神的爱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这种彼此相爱呢讲的非常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2章的时候讲到光明之子的特征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这个爱弟兄，然后后面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彼此相爱呢是神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第5章一开始就他有几个词是重复出现的，一个是讲的是从神而生的，然后呢讲到了胜过世界。1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然后第4节说因为凡神所从神所生的就胜过世界，然后第5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那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我们把整个部分来看，其实讲的是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其实和凡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两句话是可以画等号的。这样的人呢是从神生的，而这样的人呢他是胜过了世界的。而这样其实一个表明说我们胜过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呢，其实这段就讲说是还是彼此相爱。所以第1节里面说讲到说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而生的，那么我们从神而生的呢是要爱生他之神就是我们是爱神的，然后呢你爱神的呢也必然会爱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是谁呢？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嘛。 那这个呢，然后呢，后面又提到说，二节说我们若爱神，遵守神的诫命，就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在一到五节这里面呢，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是讲了两件事情了。一个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人呢，就是从神生的。而这样的人从神生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爱神的儿女的，也是爱从其他从神而生的。而这样的人呢，是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因为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讲到说神呢已经为这件事情做了见证，就讲到有三件事情做见证，一个是用水，一个是用血，再一个是用圣灵，已经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这个水呢，其实就是指的是当初施浸约翰为耶稣我们主施浸的时候呢，当时有天上的声音啊，有为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耶稣的身上，然后呢为他做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血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为我们所流出来的宝血，然后呢又有圣灵来一起做见证。所以第九节讲到说，神呢已经，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的，神的见证的就更该领受，神已经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做了这样的见证了。我们有时候我们还能领受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的就应该被领受。所以后面讲到说，因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面，不信神的就是将神那么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而后面就讲到说，这个见证呢还有一个见证，就是当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神就将永生来赐给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从主观的经验上来去说来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信了神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因着信耶稣基督，就神就赐给我们永生。所以十二节讲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十三到二十一节呢，是一段末了的一段叮嘱和劝勉。这里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要知道说我们照神的旨意所求的无不得着。这里强调说，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求才能够得着，然后呢要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弟兄来祈求。所以这段里面强调有两种罪啊，一种是不至于死，有一种是至于死。其实这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讲啊，就是我们认为说这一段的死是讲的是不是肉体的死，是讲的是灵命的死啊，就是有一些罪呢是要置于死啊，就是我们在里面前面也读福音书的也讲到，耶稣基督也讲到一种罪啊，就亵渎圣名的罪啊，所以这讲的是那种明知道是神的作为而去亵渎圣灵的时候呢，是一种必死的罪啊。这些被魔鬼所使用，然后呢去传这些异端的人呢，他们知道自己传的是错的，仍然去继续传的时候呢，仍然是一种必死的罪。然后又来提醒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啊，然后呢会蒙主的保守，然后来提醒我们说，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然后又提醒我们说，在二十节时候，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要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真实的里面。这位真实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但是重复说，耶稣基督呢是真神，他也是永生了。然后提醒信徒呢要自守，要远避偶像。这个偶像呢就是也可以是这些属世界的事情。当任何事情，任何的你生活的目标，任何的价值观来代替神，高于神的时候，这些都是偶像。这个是约翰一书，我们来看这个二书和三书。二书三书都很短的，就只有一章。它的作者呢也没有讲是约翰，他是自称是做长老的所以呢因为这两本书内容和约翰一书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传统上认为这三本书呢都是使徒约翰所写。 那个时候约翰呢已经啊比较年长了，所以他啊自称为长老，认为他那个时候是在小亚细亚那一带牧会。所以这两本书的主题呢都和接待这个远行的传道人有关系，但这两个主题呢又正好相反。因为在二书里面呢啊特别来提醒这个教会呢去不要接待一些传道人，因为这些传道人呢他是散布异端的，所以对这样的人呢不能够要去接待他们。当你去接待这些异端的时候呢，就会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而三书的主题呢啊都是相反，就是说而对那些真正的神所拣选神所使用的这些传道人呢他们是为了主的名来做工，这样的人呢就一定要接待他们。然后所以这里面啊又批评了一些教会中的一些不接待这些真正的传道人。所以这是啊二书和三书的主题啊，它是从一正一反来表明说我们啊对这些传道人有分辨的这种能力啊。第二书里面啊一到三节的是一个问安啊，这里讲到说写信的对象呢是蒙拣选的太太啊，所以这个太太这里面小字里面讲的是或作教会啊，我们在知道说教会呢也是基督的心腹啊，所以这个太太是对教会的另外一个称呼啊。然后四到六节里面呢继续来去重申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然后七到十一节里面去提醒啊不要受这个敌基督的迷惑，然后呢提醒说不要去接待那些传异端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这样的人，然后是一段问安。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从其实从彼得后书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到后面的犹大书呢都是在讲这个异端的，所以这个异端呢是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仍然有啊，前段时间牧师还专门讲到这些东方闪电呐、一些全能神的教会，那些异端呢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特征啊。但是呢我们也讲了好多次啊，就是我们与其花时间去知道说这些异端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们更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们知道说圣经里到底来讲的是，就像在银行里面你没必要去研究每一种假钞都是怎么做出来的，你就去把真钞搞明白了就好了，只要任何跟你的真钞真正的真钞是有区别的不一样，那就是假钞。所以我们花功夫在神的教导上，我们知道说圣经里讲了些什么，然后呢任何跟圣经的教导是违背的说敌对的啊，那都是异端。这一段是牧师写的节经文啊，就讲到这个应该接待需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在网上呢就是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包括听到的资源，尤其是特别这段疫情的期间呢，很多人是不去实体教会啊，很多人是在这个网络上去崇拜去听到，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分辨。其实当我们去选择去听谁的道的时候呢，其实这也是和这个二书三书里面讲的这个接待这个传道人呢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去如何去分辨。所以在二书里面特别讲到说是越过基督的教训，这里的越过基督的教训呢其实这是一个分辨这些异端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教导我们是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啊。可以我们如何去分辨呢，就是讲到说纯正的信仰呢它是在对耶稣基督有真正的认识，然后呢在生活上呢就是要去教导人呢要去效法耶稣来去跟随耶稣啊，就是说要分辨异端就是看他是否传讲耶稣基督，是否叫人来去跟随耶稣，然后呢他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呢是否和圣经的启示是完全的一致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上面去看到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才去跟这些教导相不一致的都是异端。在二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讲到心理真理和爱心呢出现了 好多次啊。在一节里面讲到说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所爱的其实就翻译成真理啊，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然后后面也讲到说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二节里面讲到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然后三节里面讲到说，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然后四到五节里面讲到，合起来看也是讲到是遵行真理，然后去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教导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真理和爱心的一种平衡哦。但是我们在学另外一本学约翰福音的时候，也讲到既有恩典也有真理，其实也是这边讲有爱也有真理。所以呢，就是诺斯底主义呢，他强调这个灵啊，就是身体重要，但是呢，爱呢是通过我们实际的生活来去体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对真理上的偏差，对真理认知的问题呢，它会让我们的爱心变得冷淡，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说我们对真理上的对神的命令认识上有偏差，我们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黄六一面啊，就是我们真理和爱心呢是要有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而这个真理呢，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透过彼此相爱呢来去活出来。所以认识真理和持守真理、教导真理、传扬真理呢，它是能够让那些异端的错误能够显露出来，而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能够让那些异端呢也能够阻止这些异端呢能够侵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二章三节说就是约翰二书的三节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我们必与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也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因为这里讲到真理和爱心的平衡，但是呢，我们再看约翰二书里面，他又特别的警告说，教会呢，你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就是说你在我们按照真理呢，要按照真理去相爱啊，就是我们不能够滥用爱心而丧失这些真理的原则。所以这里说特别提醒说，不要去接待那些传异端的敌基督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的爱心要去建立在真理之上。如果我们不去分辨，我们本来是出于爱心去接待这些传异端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爱心呢反而就成了错的事情，就反而是在恶行上是有份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思考在真理和爱心上的这个平衡。好，这是二书我们来三书里面呢，他呢是写给一个人的，就讲到这个该由，然后对该由呢称赞了该由的一些做的事情。然后呢这里特别讲到说该由呢是接待这些按照真理而行啊，然后呢他去用着爱心去接待那些客旅之弟兄啊，所以呢得到了人的称赞，然后呢来教会面前证明了他的爱啊。然后后面就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接待这些真正的是传扬神的福音的这些客旅的弟兄。然后后面就讲到了一个不好的典型，就是这个丢特飞，然后又提到了另外一名称赞这个低迷丢啊。大家来看这个三书的这个第二节啊，就说它是只是一段约翰问该由安的这样一句话，就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牧师提到说这些经文呢被这个繁荣福音呢拿来作为一个中心的教义啊，就这句话呢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这种问难啊，就是但是呢繁荣福音呢就拿来说觉得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他就说我们圣经的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首先呢这一节违背了这个解经的原则，也违背了人的常识，就是圣经里面 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讲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教的中心。就是我们不去传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个耶稣是基督，不去传因信称义，不去讲啊超越一切的这个更美的耶稣，不讲这个雅各书里面信心的行为，然后呢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他就舍去了整本圣经的教导，去只是讲一节经文，并且这些经文呢啊并不是中心教义啊，只是一部普通问安的话嘛。所以呢他当成中心教义的时候呢，就违反了这个解经的原则，也违反了这个人的常识。因为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在讲个人的兴旺，但是这不并不是来否认说神的个人的兴旺，但是呢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哎，神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呢，我们信仰的中心呢，是以主为中心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也特别讲到说，神拣选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的是侍奉主。所以我们整个的生活的重心呢是以主为中心。而当繁荣福音他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就舍弃了耶稣基督啊他的十字架，也否定了神的主权，把人放在了这个中心上，所以这是错的。所以在二书里面讲到了真理和爱心，其实在三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个真理与爱心，他仍然强调真理和爱心的平衡。第七到八节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接待这些旅行的这些传道人。首先呢，这些人呢他是为了主的名，而主的工人呢讲到说他们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就是做主工的人呢不能够去接受那些不信主的人的供应。那这样来的话呢，那主的教会呢就应该去接待主的工人，这是一种本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因为他们是为了主的名，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主的名要去接待他们。而当我们接待他们的时候呢，就是跟他们一同为神的道，为真理来去做工。后面就讲到了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丢特飞和迪米丢啊，就讲到这个人他很恶啊，就是这个丢特飞他是在教会中好为首，然后呢去妄论神的使徒，然后自己不接待呢还禁止别人接待，还甚至把这个接待的人呢赶出了教会啊。所以啊约翰在这里啊特别批评这样的人。这两节呢就讲到了这个牧师特别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能不能公开指责别人呢？这里讲的是说一些私人的事情呢我们就私下解决，但是一些跟教会有关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呢应当要拿出来去讲啊。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神的教会的缘故，所以来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犹大书。犹大书的作者呢，他是自称是雅各的弟兄犹大，就是在传统上认为呢，他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呢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这犹大呢也是耶稣的肉身上的另外一个弟弟，是犹大。他的主题呢也是来防范这个假师傅。所以四节里面讲到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将我们神的恩典做了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的主题是在防范这个假师傅。二十到二十一节呢是这个犹大书的金句啊，我们待会儿来看。所以他一开始呢也是一段问安，然后接着三到四节呢就讲到了他写信的缘由啊。所以三节里面讲的说，我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就是讲到神的真道呢是一次，就是只需一次就足以，就全备的已经交付给了圣徒啊。所以呢后面另外再加添上去的呢就都是异端了，就是呢所以呢圣徒呢要为已经完成了的一次交付了的这些真道呢要去竭力的争辩啊，就是那些对加上去的 异端呢要去有辨别，并且要去竭力守护已经完成了的交付了的真道。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些，讲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就是因为有人已经偷着进来了，就是这些假师傅呢已经侵入到教会里面。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因为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就是他们在你不知不觉中已经潜入到，已经渗透进教会来了。所以在十二节里面讲说，这样的人他已经在你的爱席上与你同吃了，就这些人甚至你都发觉不到，就他你还跟他同坐席呢。而这些人呢他就是假师傅。而这样的人呢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这是神已经给这些人有审判这些人了。然后这些人是不虔诚的，不是敬畏神的。然后呢他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讲诺斯底主义是讲到说，里面有一个教派，他就是放纵肉体啊，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就是他把神的恩典呢变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呢，就是他不认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整本我们也在有约翰一书里面二章一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再犯罪。神的恩典呢是让我们能够摆脱罪，让我们不要犯罪。所以呢有些人一方面去教会聚会，然后去歌颂主，一方面犯罪情欲，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其实在今天的仍然有。后面就其实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用很长的篇幅来讲了这些假师傅讲到了他们的一些特征，也讲到了这些历史的见解，讲到这些人呢必然会受到神的审判，就是举到了这些在旷野里面不信的以色列人，讲到了犯罪的天使，也讲到了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些周围城邑的人的审判神呢会必然会审判这些假师傅。然后这些讲到这些假师傅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一个是选择了该隐的这种自以为意，然后有仇恨和杀戮的道路讲到了这个为利而奔走的这个先知巴兰呢，然后讲到这个可拉呢是讲的是他是不服摩西的权柄就是讲在教会中你不服神所设立的领袖的权柄呢，就是讲的这个可拉。他们讲到这些人呢是很危险的就说他们呢去讲到他们是做梦的人，也讲到他们去毁谤那些在尊位的。其实第九节特别引用了一个资料，讲的是天使长甚至米迦勒跟魔鬼去争辩的时候呢也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就是哪怕是他是做知道他是错的，但是呢讲话的时候呢也是不能用毁谤的话去责备他。而反比说这些假师傅呢他们去毁谤那些在尊位的人。然后又讲到这些人非常的危险讲的是他们就像暗礁一样危险，然后呢他们是做牧人呢他们本来有责任去牧养别人，但是他只是牧养自己，然后呢就像本来是云彩应该下雨呢，但是呢他们只是飘来飘去没有雨云没有雨下来，然后呢又是果树然后就不结果的，就是没有生命的那种，然后呢讲到他们像狂浪一样去制造混乱，然后呢流荡的心呢讲的是这种不遵守这个轨道。后面又用了这个以诺的但预言呢讲到这些人的结局呢神要是要审判他们的。20-21节呢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一段劝勉，就是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你们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去对抗这些假师傅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去对抗这些假师傅呢？就是讲了这四件事情，一个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一个是呢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一个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再一个是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因为这在四件事情里面呢 第三点呢，就是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呢，它从语法上看呢，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动词啊，而另外三点呢，都是用分词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知道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这些呢，就帮助我们保守在常在神的爱里面。而保守在常在神的爱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去对抗这些假师傅。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看到有圣灵，有神的，有神，有耶稣基督啊。后面也讲到了这个对这个三种人的，一种人是存疑心的人呢，我们要怜悯他们。然后有些人他是呢非常危急的状态中呢，我们像从火里面救他们出来一样去搭救他们。然后有些人呢也要怜悯他们，但是有一种惧怕的心啊，就是我们去怜悯别人的，去试图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不要被他拉下水啊。所以讲的说你不要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啊，就是我们特别是对情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呢反而我们自己也被玷污了。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惧怕的心呢来去怜悯这些人。好，最后一段呢是一段颂咏啊，是一段非常美的颂咏。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唯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美。所以这一段非常美的颂。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段查考你话语的时间里面来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当知道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样我们爱你的心才会得到完全。就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真道来坚固我们，也让我们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把你的教导能够活出来，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世人认出我们的是你的门徒，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把你当作的敬畏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